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哎，你最近看新闻了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组建第二届内阁了。
对呀，我也看到了，这事儿闹得还挺大的。你能不能先跟我说说，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没问题。根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2月18号上午，日本政府开了内阁会议，高市早苗的第一届内阁集体辞职了。当天，日本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要举行首相指名选举。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流程是不是跟日本宪法的规定有关啊？
没错，日本宪法说了，众议院选举结束之后30天内，必须召集特别国会来做首相指名选举。在本届特别国会召开的当天，现任内阁集体辞职，然后由新当选议员组成的众议院还有现有的参议院分别投票选出新一任首相，再重新组阁。
那高市早苗是怎么能再一次当选首相的呀？我记得上周好像有大选的消息。
对，上周高市早苗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了，他就想借着这个机会推动日本政策全面向右转。周三的时候，他会在国会被再次任命为首相，然后组建第二届内阁。
那这个流程是不是只是走个形式啊？
虽然说是形式流程，但对高市早苗来说意义不小，他能借着当天的象征意义进一步巩固自民党的地位。现在自民党在众议院有2/3的绝对多数席位，众议院还是日本国会两院里权力更大的那个，他们正利用这个席位优势扩大影响力呢。
那他的政策目标都有哪些啊？我之前好像听说他挺保守的。
他的政策目标挺多的，主要有增强军事力量、扩大政府支出、强化保守社会政策这几个方面。因为在拥有465个席位的下议院里，自民党占了2/3的席位，所以他们能主导众议院各委员会的高层职位，就算参议院否决了法案，他们也能强行通过。不过在参议院，自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并没有多数席位。
那他具体想在军事方面做些什么呀？
他计划强化日本军事能力和武器出口，还考虑研发核动力潜艇来提升进攻能力。另外，他还想提升情报搜集能力，设立国家机构和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这些盟友更紧密的合作。
除了军事，他在社会政策方面还有什么动作啊？
社会政策上，他想收紧移民政策，推动男性专属的皇室继承规则，还要保留那个备受批评的传统，就是迫使女性婚后放弃自己的姓氏。不过他也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法律上同姓，但日常允许女性使用旧姓。而且他还反对同性婚姻，也反对修订19世纪制定的民法，那个民法修订案本来是想允许夫妻双方使用不同姓氏的。
那他不是之前还想修改战后和平宪法吗？现在这个想法怎么样了？
这个想法目前可能得暂缓一下了，因为他现在面临着不少压力，比如物价上涨、人口下滑，还有军事安全这些问题，得先处理这些。他现在的首要紧急任务就是解决物价上涨和工资低迷的问题，还要通过因为大选推迟的预算法案给相关措施提供资金。
那他打算怎么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啊？
他提议对食品实施为期2年的销售税减免，想缓解家庭生活成本的压力。不过有专家警告说，他的宽松财政政策可能会推高物价，还会延缓削减日本巨额国债的进程。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顾虑啊。那他还有什么其他的安排吗？
他还在积极筹备下个月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键峰会。特朗普在日本大选前就公开支持高市早苗了，而且特朗普周二宣布日本去年10月承诺的5500亿美元投资计划正式启动了。
那日本现在在防务开支方面是不是也有压力啊？
对，日本同时面临着增加年度防务开支的压力。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教授上洼正人就说，日本将持续为美国增加投入，但问题在于日本民众希望他对抗特朗普还是顺从特朗普来保障日本安全。
这么看来，高市早苗接下来的日子可不轻松啊，要处理这么多问题。
确实是这样，他不仅要处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还要平衡和美国的关系，推进自己的政策目标，挑战不小啊。
没错，希望他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吧，毕竟这关系到很多人的生活。
是啊，咱们也只能继续关注后续的发展了。行，今天关于高市早苗组建第二届内阁的事儿，咱们就聊到这儿。